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接下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讲到的是马拉基书第四讲。一开始先在分段这边做一些解释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二章的一到十六节。那虽然一开始这边的对象，先知发令的对象还是祭司，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那这个和一章六节这边讲到藐视我们的祭司啊，一开始对象是一致的，所以也有人把这段经文并入之前第一章的经文看作是一段，那或者也可把它独立的来看。那我分段的方式是按着内容将一到九节和后面的十到十六节做一个连结。假如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马拉基书的第一讲讲到全书分段的时候，当时我是以百姓和神之间彼此互相的争辩来分段。那今天这段就是不要违背神的诫命，我们把这个二章一到十六节看作一段。那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上一次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讲到不可轻忽神的威严，特别以把主日敬拜的这段时间列为重点。我们每一个主日要分别为圣，将神所当得的敬畏，他所应当得到那个最好的祭，也就是我们自己来献给他。那就在第二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神指责祭司没有听从遵守神的诫命，那使得百姓在生活上面呢出了状况。在十到十六节刚刚读的经文特别也针对家庭里面婚姻的关系先知有所指责。那可见呢，祭司们假如没有尽责，好好的在百姓当中传讲神的诫命，也没有用他们的行为生活来树立一个典范，让百姓们能够看，那真的会影响到从上到下影响百姓生活，渐渐也远离神的心意。所以神借着先知来向祭司，也包括当时的百姓来指正，希望他们能够因此有所 回转，从错误的行为当中纠正过来。那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一点，在大纲的第一点我会大家一起用读经并且解释的方式，把看到这个从马拉基或者说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当时这群神所拣选拯救的百姓他们的属灵光景其实是非常危急的。所以第一点我是讲神的殿岌岌可危，当然不要误会，我讲的神的殿不是当时已经重修好的圣殿，当时这个殿是已经修整完全，甚至连城墙都修整了。那这边讲到是强调人的属灵的光景，特别是百姓跟祭司，那个是真的是岌岌可危的。我们知道保罗在写给哥罗林多教会的书信里头常常用神的殿来指着圣徒或者整个教会弟兄姐妹，称之为神的殿。那第二第三点呢，我就是以今天的经文里头神借着马拉基特别提到的几个内容来分享我们如何从与神还有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思考，我们在信仰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损坏需要修补的修建的地方，好帮助我们一起来重新修建了神的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殿是极其荣美，应当是充满你的荣耀的，所有的人来到你的殿里面应当都能够从你那边得着能力，被你医治，也能够经历你大能的作为。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还有弟兄姐妹一起省察我们和你之间需要修复的关系，使得我们自己以及整个教会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开始先来看到马拉基书二章一节，神对祭司说的话，他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那可见当时的祭司没有按着神的诫命神的吩咐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去 honor 去荣耀神。那原本应当祭司是很尊贵的，我们说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但是当祭司轻看了神，没有把他当尽的本分做好，不听从神的诫命，不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不将荣耀归给神，那么这样的祭司当然就要受到神的咒诅，而且神说咒诅已经临到了。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就是后代子孙的后嗣的意思，又把你们牺牲的粪，当时献祭都要百姓都要带动物 上去圣殿那边。那这个牺牲的粪就是所先牲畜的这些粪，他们要分开处理的。神说要把粪抹在他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当时的祭司在神的眼中，从神的口中，竟然和动物的粪没有两样，他们要被神像是处理排泄物一样一同被处理掉。这不是在当兵的时候在军中那个老士官长骂那些菜鸟的时候听到的话，这是神在说话。我们想想看，在教会里面应该没有人听到有人会用这种难听的话来指责别人。假如今天牧师团结主席用这样的话，你看大便没两样， 那真的是很糟糕。但是这确实是神当时所说的话，可见谁有问题呢？当问题当然不是出在神身上，当然是出在祭司身上。当时的祭司一定是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被神这样的唾弃，用这么难听的话说他们。那这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神对于他所传给人的诫命，一旦人没有忠实传讲，一旦人没有彻底遵行的时候，那么事情会有多么严重，要跟大便一样一起处理掉。那由下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更容易明白为什么神要这么说。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看到神立约的目的是要人存敬畏的心，要惧怕神。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对神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要敬畏他，要惧怕他。那这边神特别指出他和立位所立的约，那我们没有办法很确定说这是在哪一段历史，以色列人或者圣经哪一段经文有具体讲到立约的这个过程或相关的内容。最有可能的是在民数记的25章，当时的背景是讲到以色列人整个犯淫乱的罪，在石亭和摩押人外邦人的女子犯奸淫，然后使神发怒。当时有一位叫菲尼哈的祭司利未人，他拿着矛枪刺杀了一对正在行淫的男女，因此听到神跟摩西说，这一位叫菲尼哈的，他以我的心，以神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不把其他的以色列人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有神，他跟神一样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为神把那个行淫的男女除灭掉。那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理解2章5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赐给我们诫命是要让愿意遵守的人能够得着神的平安跟生命。那人若是能够遵守诫命，也就是履行在神跟人这个约当中 covenant 里面，那假如神毁约，人毁约，单方面不愿意遵行神的诫命，那么自然就得不到神所应许的生命跟平安。我们可以想象说神本来有设下他的保护，那假如我们一旦跨越，也就是犯罪了，自然就要受到仇敌猛烈的攻击，也就是这边所谓神的咒诅就临到了。那假如神的祭司愿意敬畏神，知道要惧怕神的名，会在百姓当中带出怎么样的影响呢？6到7节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之事，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当时 不像是现在，我们每个人人手都可以有一本圣经。要明白神的话语，要明白神的律例典章，真的只能从祭司神职员的口中来得着。从祭司的行为，他们怎么样处理祭物，怎么样分别为圣，怎么样献祭来观察。那祭司若自己若是能够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那么他们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带领人回转向神，而且离开罪孽。那只有这样的祭司才是符合神拣选他们时神的心意，不但能够把神的话语传讲到人的耳朵里面、心里面，他们也能够以自己的行为来带领人离开罪孽。那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耶和华的使者 Messenger of the Lord。 那这是神赐下律法与祭司立约最好的、最美好的心意。那 那 可是当时的祭司呢，我们就看到第八节，神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反而因着他们的教导犯罪，使许多人都走偏了道路。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讲到人单方面毁约。那后果呢？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原来是因为他们在教导人的时候有所偏袒，他们更看重人的情面，而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祭司的处境比较尴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神跟人之间代表，他们一方面要代表人，一方面又要代表神。那当事情到一个地步，他们需要在神的律法跟人的情面之间来做出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这个祭司他是更敬畏神还是更敬畏人。假如他选择了去体贴人的情面，更注重他们的反应，他们所说的话，而不去敬畏神的话语，那么当然就是得罪了神。当时的祭司选择了去顾及人的情面，所以百姓之间造成了后面的这个影响。我们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怎么歪的呢？我们刚刚从十到十六的经文就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诡诈出现了很多次。第一个是讲到百姓以诡诈待自己的弟兄，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那第二个是讲到百姓也跟着诡诈，向神诡诈。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干犯了神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件事情，娶外邦女子为妻这件事情，代表他们以诡诈待神在婚姻关系上面。那在婚姻关系里头呢，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那百姓为此做出了反驳，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乐意接受我们献的祭物呢？好像丝毫不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弟兄对自己妻子行为有任何一丁点错一样。那神马上打脸回应他们说，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那这个时候神指证立例说他们在家里面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妻子的，用此来控告这个丈夫，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又讲到了这个诡诈。最后十五十六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因为上下文讲到的是夫妻关系，所以一般对二章十五节这段经文的解释可以放到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把它看作是神他有能力 灵的余力可以造很多的人给亚当，但是他却只造一个夏娃，而且他是从亚当的肋骨所造出来，然后马上又把他们二人合为一体成为夫妻。那神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彼此忠诚，得着近前的下一代，虔诚的后裔。那比较新的中文译本我放了两个让大家参考，它是按着不同的字义来做的不同的翻译。这经文是说，一个人如果还剩下一点点的灵性，那么他不会这么做，不会对妻子不忠的。那这个人在寻找什么呢？他在寻找神的后裔。当谨守你们的灵性，谁也不可背弃年轻时所娶的妻。新译本的话也是类似。那虽然前半段的解释讲到神有灵的余力啊，或者说神造单造一人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同样的地方包括了谁也不可以诡诈对待自己的妻子。为什么？因为这会影响到下一代，神的后裔，神的子孙。那为了信仰的传承，为了看重这个下一代的缘故， 所以人不可以在婚姻上面不忠诚。那这是我们看完了今天的这段经文，经文当中讲到很多神的约，在神跟祭司立位人之间存在，在神跟百姓之间，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假如人是以诡诈待弟兄，那就是背弃了神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在婚姻家庭关系里面，夫妻也有盟约的关系，不可以诡诈对待，不可休妻，不可强暴待妻。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上面的祭司宗教领袖在群体聚集在敬拜献祭的时候，假如不带头好好的敬畏神，不注重不好好的传讲神的诫命，那么当然会导致百姓在个人家庭生活当中全部都乱了套。那他们的表现就像外邦人一样，像是属世界的而不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人。对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而言，立位是祭司所属的支派，祭司若是失职了，咒诅就临到，那不单单是临到祭司，是影响了整个群体，整个以色列的众支派。那对于当时地上的万族而言，以色列人是要代表神，因为他是神在地上设立祭司的国度。那假如以色列群体失职了，失去了他们在地上万族前面的代表性，那么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保护同样要离开他们。今天的我们，也就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在世人的面前同样是有着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假如我们的表现也像当时先知所指责的那样，那么我们势必很快的就要失去神的同在、神的祝福，而我们要直接面对的就是神的咒诅。我们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我们自己。那接着我们就从跟神以及跟人之间的关系来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我们需要重新修护、重新补强的地方，无论是个人是群体，在家中或者在店里，无论是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在婚姻家庭里面，包括丈夫跟孩子们的关系，那么我们都要小心仔细的检查，避免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神是有约在身的，我们要重视与神之约。神与人之间存在这种非常，从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存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约的关系。神是很注重立约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生命记七章九节这边开始讲到，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同时呢，先这个话语也告诉我们，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那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类似的话、类似的教导、提醒，在旧约里面常常会出现。那明明不守约会受到咒诅，守约能够蒙受神的恩惠，都是非常清楚的摆在百姓的眼前的。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咒诅跟祝福讲得很清楚。利未记二十六章这边同样也讲到，你们若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那么神就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等等，一切的好处神都会给我们。假如往经文后面看，包括有敌人来攻打我们的时候，神照样出手拯救、出手保护。就在十四节的地方，神同样说到，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的一切诫命，视同怎么背弃我的约，那么神就要怎么对他们？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哇，神是医治的神，但是怎么样？为什么要赐下这些这么样各样的疾病到百姓当中？那就是因为百姓不听从神的律例典章。往后经文看，甚至神还能够兴起仇敌攻打以色列人。那神交代的非常清楚，不止一次的把祝福跟咒诅摆在以色列人的眼前，但是我们看到百姓总是选择不愿意听神的话，那么当然也只能够承担神的咒诅，国家的光景就每况愈下。 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祭司，因为有神的诫命传给他们，成为与神有约在身，是与神彼此立约的选民。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罪得到赦免，而与神有了一个生命之约。那希伯来书这样说道，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引用先知耶利米的话，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时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从前借着神带领出埃及时与百姓所立的旧约，今天已经被基督耶稣的新约给取代了。那么神要借着这个约来确立人神的关系，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让他来做我们的神。那这样的关系贯穿在整本圣经当中，是需要被确立，也需要常常被提醒的。在圣经里，从五经一直到先知的话，一直到启示录，都讲强调神要来做我们的神。这世上真的有一位神，我们人不是平白出来，我们人的生命是要来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要好好的做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我们看到虽然立约的方式新约旧约有所不同，但是立约的神始终是同一位，是那位从不改变的神。所以对神的敬畏不应当因着新旧约而有所改变，我们都应当用同样敬畏的心来面对同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和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之间是有约在身的吗？我们和 房东租房子要签约，我们贷款买房子也要签约，我们跟公司签合同，或者和客户讨论案子，甲方乙方也有契约要签。每一份约当中都有密密麻麻的文字，谁违反契约，没有按照上面的字句条文行事，那么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没有办法享受在条约当中应得的权益。那就如同神的诫命，遵守的就与神有好的关系，自然有神的祝福，能够得着神的供应。那一旦人不愿意遵守，这个约就形同废弃，没有神的同在，失去神的保护，那么自然要遭受到恶者的攻击。对于跟人之间，跟我的房东之间，跟你的公司之间签约，我们都小心翼翼的确定没有任何的错误，有修改的地方还要 initial，确定之后双方各保留一份。我们是怎么样看重我们跟人的约的，那同样我们跟神之间的约也应当要格外的重视。那做一个愿意履行契约，愿意遵守神诫命的人，他的生命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刚刚马拉基书二章五到七节，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当中找不到不义，他愿意用神的平安与正直与神同行，他的生命还能够帮助到其他的人转离罪恶，也走向正直的道路。他的口中有神的律法作为教诲，他可以被称为神的使者。那因为马拉基特别提到祭司跟利未人，所以这里我们从圣经里面曾经发生在利未人跟祭司的事件上面来看看，这些与神立约的百姓，他们能够如何好神所好，务神所务，因此与神同行的。在金牛犊事件，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里面，我们记得因为他们犯了，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亚伦让所有百姓造了这个金牛犊，要百姓去拜他，犯了神眼中的大忌。那因此圣经神要摩西向百姓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 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那利未的子孙照做了，照摩西的话行了。那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我们看到当时利未人在众多的支派当中，大家都在拜金牛犊，拜这个人手所打造出来的偶像。而当摩西说到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谁能够那么有底气为神站出来？圣经只提到利未的子孙，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属神的，他们爱神所爱，恶神所恶，那因此被神高举。日后在众支派当中，神只让利未支派来侍奉他。另外刚刚讲到在民数记25章腓尼哈的事件，他拿着矛枪刺了这个行淫的男女，将神原本要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给止息了。那因为腓尼哈在百姓当中以神祭邪的心为心，使神能够因此不把他们除灭。他对淫乱的罪，他的态度跟神是一样的。那同样神也特别高举他，让他以及他的后裔能够继续履行在与神的约当中。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罪也好，对任何有可能取代神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成为我们追逐膜拜的对象，我们都要有这个警觉的心。我们要分别为圣，对罪是零容忍。那对我们崇拜的对象，除了独一的真神之外，不能被任何的人事物给取代。那我们最爱的最敬重的人是谁，时常影响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知道任何人都不能坐在我们心中那个神才能够坐的宝座上面，我们要驱赶他们，让他们走下神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自己也不是坐在该坐在那个宝座上的，往往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那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专心致力加班熬夜牺牲自己健康都想要完成的事情？这些事情同样不能取代，也不能高过于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那样认真负责的态度。有没有什么物质、财务、名利、地位等等是我们愿意努力追求的？同样他们不能够高过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取代神的那一个那一尊偶像。我们要将这些偶像，将这些假神赶下神的宝座，如此我们才能够爱神所爱，恶神所恶，将神真正的当作我们的神。那将我们当我们将神的诫命，将神的约看作一回事，愿意在生活上面严禁罪恶，除去偶像之后，我们便能够得享生命真正的平安。神说这个约是生命平安的约，让我们能够享有生命平安，就好像走在一条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道路的两旁有神所吩咐的诫命作为保护我们、保守我们平安的这个护栏，不让我们轻易越过。只要愿意谨守遵行，就能够好好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这种生命平安是从神而来的生命，跟从神而来的平安，这个世上是找不到，是世人最需要的生命跟平安，是只有与神亲近，是只有耶稣同在同行才有的那样的生命跟平安。而且这样的生命跟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或者是我们感到顿时好像失去了神所应许的那样丰盛的生命跟他所赐心中的平安的时候，我们更当思考的是，我们有没有太过于顾念肉体所需要的，过分体贴自己，过于体贴神的心意。愿神帮助我们从这些小事上开始一点一点的修复，遵守神的诫命，不要轻易的跨越得罪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他所要我们领受到的生命跟真平安。那接着我们要看到，除了跟神之间的关系需要修复，我们还要跟人之间呢。刚刚提到这边经文出现了5次的诡诈，从10到16节。那诡诈是什么呢？除了欺瞒，也是对人的不老实、不忠实。经文里面还看到，当我们对人诡诈、对妻子不忠的时候，就等同于对神背约的人。 那因着经文的关系，今天我会讲到有个跟弟兄还有在家庭婚姻里面的关系。第一个就是不以诡诈对待弟兄，在与人的交往当中，我们要抛弃一切诡诈的念头想法，对人总要真诚。所以以弗所书说到，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耶稣也曾经说过，那个说谎者之父就是魔鬼撒旦，那我们不要成为了魔鬼撒旦的代言人，把诡诈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箴言里面关于诚实啦、诚信的金句也都非常多，那甚至我们透过圣经里面的许多人物，当可以看到，当我们生命当中要说谎做出欺骗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看到下场都是非常的不好，甚至到影响到后代的。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他隐瞒自己妻子的事情，后来在他儿子以撒生命当中也照样发生。那神是真实，是公义，是真理的神，假如没有神在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当中嘛，那就会有诡诈存在的空间，它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头渐渐的滋长长大。我们常常说这个兵不厌诈，无奸不商等等，很多不好的，这些都是需要靠一些诡计、欺骗、隐瞒的手法，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快，比较有效率，但是实际上那是不讨成喜悦的。诡诈原本就是属于黑暗的，当没有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它很好。一旦真光照样，也就是一旦有神在我们和人的人际关系当中来掌权的时候，那么一切所有的欺骗谎言都应当无所遁形。圣经同样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那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选择做光明之子，我们要做聪明人，就应当弃绝谎言，让神在我们和他人相处之中来掌权，彼此真诚相待，不再有诡诈。另外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同样要持守忠诚，不以诡诈对待婚姻。每一次最近了讲到婚姻家庭的关系，我都会提到这十个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一主一神，这是神应许。接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如何看重这个婚姻，假如我们愿意来遵从他的话，那我们可以有这个 lifetime warranty。 婚姻的关系是神非常非常看重的，除了他在世上第一个设立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男一女的这个夫妻的关系之外，圣经里面也常常看到神特别对于以色列人嫁娶的对象有所规范。神给他们的吩咐是叫他们不要去嫁娶外邦人。申命记里面经文说到，不可与他们结亲，他们就是指将来迦南地里面所有的外邦人，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们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那因为嫁娶外邦人真的是使人能够因着我们结婚的对象，然后去随从异教的风俗，然后改拜外邦的假神，侍奉外邦的假神，这样很容易落入的一个试探。就连聪明像所罗门王那样的人，君王都经不住这样的诱惑，在他老年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没有办法效法他的父大卫。那明明神早就告诉我们不要和那些外邦的子女来往，否则我们一定会受到诱惑而远离神，但是我们看到百姓时常在这个上面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除此之外，神也时常以婚姻的关系来比喻为自己和百姓之间的关系。旧约里面常常讲到，当百姓要禁止行淫的时候，做淫乱淫罪、淫乱的罪，那往往就是在指责百姓去拜其他的假神跟偶像。那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是用婚姻来描述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婚姻的关系真的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甚至还有神的奥秘在其中。保罗说到，那神最看重这个关系里头的就是一个彼此互相的委身还有立约的这个关系。那面对婚姻关系，我们不以诡诈来对待，同样要在神在这个当中来掌权。 接着我从几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况来分享。先从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人啊，状态来思考。那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择友的时候，我们在从选择交往的对象、论及婚嫁的对象的时候，那我们都要非常谨慎的来选择，在基督里、在主里面选择自己的另外一半。我这边啊，除此之外，也要培养自己在基督里面的品格啊，让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有相同的追求。我这边用提摩太后书引用这个保罗给提摩太的话说，来作为这个未婚男女，当我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如何预备自己的这个经文哈。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凡事要以主的旨意为优先，让神在当中掌权。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当我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是从哪一个 friend group 当中找的呢？是从你在公司的同事，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还是教会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你所交往的对象，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价值观能够跟你一样吗？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持守婚前的圣洁，凡是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不要做那种属肉体的人，让情欲来掌管我们。罗马书里面说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边也讲到生命跟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那你和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交往的期间，你是要跟神为仇吗？还是你愿意，你们双方都愿意做讨神喜欢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同样讲到，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后面的经文就讲到，岂不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我们怎么样对自己的身体，怎么在圣洁上面能够跟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匹配，那维持婚姻的圣洁，在婚前不要有性行为，那这个是能够来尊荣神的。假如你愿意在婚前就尊荣神，讨神的喜悦，不是去体贴自己或体贴对方肉体的需要，那么在结婚以后，你们双方二人更容易把神放在首位。有这样的关系，有神放在首位的关系，可以帮助你解决婚姻当中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对于已经进入婚姻当中的人呢，我们仍然要在基督里面维系我们的婚姻关系。神将夫妻二人看作是一体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今天的经文讲到，休妻的事还有强暴待妻的人都是被神所恨恶的。所以不要让任何的诡诈存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什么欺骗啦、谎言啦、想要遮掩不让人家知道的事情，都不应当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出现。我们可能会听过或者是遇到过，有的人会因着心中的执念，想尽办法要找出圣经里面神允许人休妻，或是神让人、耶稣让人离婚的理由，找到经文。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有人他能够愿意看重神在人婚姻当中这样盟约的关系，夫妻俩立志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绝口不提离婚，离婚在这对夫妻在这个家庭当中绝对不是选项。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要说的是，不要用诡诈的方式以离婚为前提制造离婚的理由，然后去找经文来佐证。我相信假如你愿意用维系婚姻的关系，愿意用钟爱对方彼此互敬互重的方式来找经文，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多比允许离婚多上几十倍的经文来帮助你。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将神放在首位，愿不愿意以讨神喜悦的方式用忠诚来经营你自己的婚姻。你这样做不但是对另一半忠诚，更是对神这个盟约的忠诚。那进入婚姻里头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像是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圣经同样没有要我们因此就放弃 婚姻。保罗的话说到，倘若有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情愿和他同住，那就不要离弃妻子。好，下面一节反之亦然、哦、那若是这种有这种情况的弟兄姐妹、哦、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那我们除了需要时常为另外一半的救恩祷告之外，我们更要以为主养育近前的后裔看为重要的事。也许你现在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当我们当中单亲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若是能够为主养育近前的下一代，那仍然是好的无比的。我们要是能够这么做，会好过于那些夫妻、哦、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好几代的基督徒共结连理，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将信仰传承给自己的后代。假如我们能够好好的教育我们自己下一代，即便我们是单亲，我知道那很不容易，会比较辛苦，但是那仍然是好的无比的。带到教会，带到团契，因为你的孩子在教会当中同样是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孩子，我们一起为神的国培育近前的后代，因为这同样是神所看重的。那也有可能我们信主的时候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了，或者是有各样的原因，神没有赐给我们养育下一代的机会，那我们同样不要忽略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后裔后代，我们属灵的下一代，那个也是同样宝贵的。保罗在写给提摩太提多的书常常用父子，他甚至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人也都是讲父亲儿女这样的称呼，那就是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关系，我们都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有数不尽的后裔，我们只要在基督，我们后裔是真的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那我这样的勉励不是只有给目前单身啦，或者是还没有结婚啦，或者是还没有孩子的夫妻，同样是给所有的人。若是我们对孩子有热忱，我们可以到儿童部来服侍；若是我们很容易和年轻人打成一片，那我们可以参加英语部的侍奉。我们对学生，我们都是留学生出来的，我们能够感同身受，那我们就到校园里面参与服侍。对于我们年纪相近的，同样生活这个 stage 类似空巢期的，那我们可以彼此勉励，我们都可以找到属灵的下一代来培养他们。可能他年纪比你还大哦，可是你还是可以为主培养属灵的下一代。最要紧的就是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总要为主养育近前的后代，不要让信仰只停留在你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家人当中而已，也更不要让信仰就停留在你这一代，之后就流失、绝子绝孙。那今天我们是透过马拉基向当时的百姓，也包括今天的我们留下的话来思考，从当时的利未人、祭司对于整个以色列人的影响，以及现今的教会，也就是我们神的殿对世界的影响。我们确实不能否认今天的教会并没有做好的见证，无论是婚姻、我们的家庭、甚至神职人员、牧师、性丑闻、挪用公款等等的事情屡见不鲜。我们似乎没有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让神来做我们的神，而让和世人有所不同。这样子下来，不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蒙受神的祝福，我们也要面对神的咒诅，更要拖累我们的下一代，拖累的是神国的下一代。那更糟糕的是，在无形当中，这让世人和我们所信的神之间设下了许多的拦阻。基督徒的行为、神职人员的表现，真的在世人的眼光当中不屑一顾，被人鄙视，被人藐视。假如我们能够从教会本身开始来注意起，重新恢复我们跟神还有跟人，包括我们在家庭的夫妻关系里面，那我们才能够让神愿意继续与我们同在，愿意继续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或许现在的你在跟神跟人之间正面临到一些困难，还有一些挣扎，或许你在信仰上面还有一些疑惑，还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我们盼望你在我们当中可以借着基督徒弟兄姐妹来得到帮助，找到答案。若是你已经听过福音，你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也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的罪付上代价，并且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可以用信心来宣告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这样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在神跟在人之间， 包括在你的家庭当中开始有一个全新的关系。信主的以后，按照神的吩咐，我们要接受敬礼，归入主的名下，和教会一起好好的敬拜神，好好的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并且过团契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将话语赐给我们，将先知对百姓对祭司的责备让我们听见，也让我们知道可以如何借着你的话语来修复我们跟你还有我们跟人，甚至是我们最亲近的配偶还有家人之间的关系。祈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引导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享受到你要我们得着的那样的生命跟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